对于任何一个品牌来讲，就是国家的红利才是最大的红利嘛，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才会带来最大的这个市场的红利。中国又是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所以其实在这几十年里面，对于中国所有的消费品牌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在我印象当中，很高端的那些品牌，像 HR 就赫莲娜，像兰蔻，他们在抖音上竟然是占据 Top 3的一个销量的，这整个是目前国际美妆品牌跟国内头部国货品牌的竞争是怎样一个格局啊？
中国的一个品牌的话，它的优势是在于对市场快速的响应嘛。那现在国际品牌的话，在这一块发力，那中国品牌在技术方面的话，有没有加强自己的一个投入？
花西子其实也是比较少数在品牌资产上一开始它其实就比较鲜明的去做中国国风彩妆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户为什么要为你国风彩妆的这个溢价来买单，用户是不是认可你在国风彩妆里面做的已经非常好，好到我愿意用我的钱包来给你投票呢？
愉悦干货，提供坚果般的无负担商业与品牌营养。
欢迎收听 Bili 商业与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起聊商业与品牌的有趣故事。我是 Linda 拿铁林。
我是 Sean。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国货美妆，那我跟 Sean 两个人都不是美妆行业的内行人，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使用者。
我是一个旁观者。
所以这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啊，在看到国货美妆的起起伏伏，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非常的精彩。那我大概查了一下历史，发现美妆行业也是20多年前是国际品牌当道，是当下的国货品牌受到追捧。相同的剧情呢，也正好是跟现在我们所处的汽车行业是非常的类似。而且我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国货美妆开始兴。那跟中国的智能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真的是非常的相似。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话题复盘美妆行业的这些年，无论是对于汽车还是其他领域的从业者，我想都是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一群人，也有着相同的时代情绪和消费理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操盘过国际品牌，同时也是国货美妆的创始人 Rachel。 欢迎 Rach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那 Rachel， 你大概的介绍一下自己吧，给我们的听众。
我大概在美妆行业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吧，最早的时候刚毕业就去了欧莱雅做管培，所以从美妆的职业经历的开始其实是从世界500强开始的。从500强出来之后，其实我有很大段的经历都在民营的美妆头部的企业，以及自己做自己的美妆品牌，所以可以说得上是既经历过外企又经历过民企，包括自己创业，然后一路看着中国美妆这条赛道蓬勃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人吧。
我和 Rachel 应该也是大概是不是15年前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一家 agency account 和策划的角色服务欧莱雅集团，那时候是做美宝莲的潮招学院，我记得。
欧莱雅应该也是整个美妆行业的一个黄埔军校吧，因为我看到很多现在要进入消费品行业的做 marketing 啊，还是他们都会觉得欧莱雅是一个圣殿那样的一个感觉。
的确是，如果从全球的格局上来看的话，欧莱雅集团其实在全球美妆的地位也是非常的稳固，在 top 1的位置。
它就类似于 FMCG 里面的宝洁的那样的地位的一个存在，我觉得。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聊啊。就目前而言的话，在整个美妆的那个大盘里面，我们的国货现在可以占到多少的份额啊？
总体大盘来看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确切的数字啊，但是如果 general 来看的话，大概是在25%到30%之间。
啊，那主要是哪些细分市场呢？
美妆的话，从我们自己来分赛道的话，其实大部分会分成第一个是护肤，一个是彩妆，香氛，
香水，
头皮头发，那基本上是会按照这5个方向来分美妆的赛道。如果你说中国的美妆的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发展了小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赛道国货的美妆品牌其实都有 cover， 只是说大小的问题而已。
那我们现在国货的美妆是不是在彩妆里面是更为强势一些的？
其实不是行业现在的状态吧，因为Linda 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其实各行各业在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时间里面都发展非常迅速。其实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品牌来讲，就是国家的红利才是最大的红利嘛，对吧？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才会带来最大的这个市场的红利，中国又是最大的这个单一消费市场，所以其实在这几十年里面，对于中国所有的消费品牌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但是中国的美妆的发展其实它的时间是非常久的。那如果你说中国最早的这个美妆品牌来看，比如说谢富春、百雀羚，其实都是百年品牌。但是如果我们说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这种美妆的这个品牌来看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水岭是在大概1997-1998年，那差不多改革开放在1978年左右到这个1997-1998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诞生了非常多的国货的美妆品牌，比方说大家比较了解的那种美加净啊，什么大宝啊、丁佳怡啊，
还有蜂花啊，什么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洗发水蜂花。
但是这些品牌呢，其实今天已经不太在大家的这个视线范围内了啊。除了最近的这个花西子的事件导致了大家出来又疯狂刷了一波存在感以外，其实有一些就是默默在下沉的渠道里面耕耘的还不错，比方说郁美净其实一直都是表现的还不错的。有一些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大家在这个生存线上挣扎。第二个时代呢，差不多就是从1997-1998年一直到这个2017-2018年这一段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呢是诞生了非常非常多现在非常主力的，就是在国货的这个美妆赛道里面蓬勃发展的这些品牌，包括比方说这个自然堂啊、珀莱雅啊、香依本草啊，这些品牌其实都是在就是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开始，然后到现在为止大概有20多年的这个历史。第三个阶段其实就是大家刚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感的，就是可能在汽车行业是2015年左右，但在美妆行业的话应该是在2017年左右，美妆行业迎来了一波资本的热潮，非常多的这个新国货品牌，比方说大家讲到这个花西子也好、完美日记也好，以及后来的所有通过比如说微信、抖音的这些社交媒体起来的这些品牌，其实是在2017年以后的资本热潮当中起来的。所以基本上整个美妆的行业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有这样的几个不同的阶段，那不同的阶段也会造就说，首先大家进入的类目会有一些不同，第二个呢，在不同阶段的拼的实力和打法也会有非常大的差距。
明白了，对，所以就是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感知的是最强的体感，就是新国货的那个阶段。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国货品牌在哪些的赛道里面是有自己的独有的一个竞争力的？拿汽车行业来说，因为原来的传统汽车燃油车时代，其实中国一直在跟随的一个策略，因为所有的核心的技术，发动机啊、变速箱这些核心技术都是掌握在老外手里的。到了智能电动车时代，其实整个汽车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它的驱动方式发生了改变，软硬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所以中国品牌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新赛道上面有非常强的竞争力。那我不知道就是在美妆的领域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我们的新国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在那边。
我觉得美妆行业首先跟汽车行业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不同，这个不同是在于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品牌，又是一个创造美与梦想的消费品类。如果大家是比如说读品牌或者读营销出身的话，大家会比较熟悉品牌微笑曲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这个理论是不是很熟悉，因为正常来讲在整个生产制造
底部是最没有价值的那个部分，
是的，就是两头它其实会比较有价值。第一头呢是偏向于基础研究，包含了皮肤的基础研究，包含了原料的基础研究，技术工艺的这种基础研究，那这一块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底部呢其实是会比较偏向于生产，就是配方的拌料啊、灌装啊、组装啊、产品生产的这一块。另外一头往上呢，就是从渠道营销到最后品牌文化的这一段，你会发现就是整个消费品行业这个两端其实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去讲一个消费品的这个品牌，它的核心壁垒在哪里，大概率大家是不会去 care 说它的生产制造在哪里， 大概率大家一定会 care 的是，首先它的研发是从什么的研发，到底是基于皮肤科学的研发，还是基于比方说合成生物的这个研发，基于原料这个创新技术，还是基于皮肤的肤感或者是说成分的应用的等等的这些技术，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对美妆品牌来讲很重要的肯定是品牌文化的那个部分，就是大家为什么认可这个品牌啊，大家买这个品牌到底是在买什么，是买我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买我的价值观和理念，其实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今天国货品牌跟国际大牌在美妆这条赛道的领域上面，我刚刚也提到嘛，就是我们的 penetration 事实上现在也在20%-30%的这个范畴里面。然后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啊，其实2018年左右或者说2018年以前，我们国货的市场份额一度攀升到35%左右的，但是在18年以后其实迎来了一个迅速的回落。这个迅速的回落一直到21年、22年，国货在国内市场的 penetration 都没有突破30%。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品牌微笑曲线的两端，一个是研发端，另外一个是品牌文化端，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所以在2018年攀升到30%左右，你觉得当时是我们的新国货的能力是研发端还是用户端营销端的一个能力，文化端的能力？
都不完全是，因为过去的老国货，你要想2018年攀升到penetration，事实上不是新国货的作用，大部分还是老国货的作用。
哦，所以它其实还是老国货，它只是用了新的营销方式，可能就是一下子又重新焕发了它的一个生机，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吗？
应该这样讲啊，整个化妆品行业发展，如果我们从这个2000年左右来看，整个行业的市场规模是逐年在增加的，在这个逐年的增加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品牌的市场其实也是在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那也就是说2000年左右创业的那些品牌，包含比方说嘉兰集团的自然堂，包含比如说老的百雀羚，包含相宜本草，包含韩束等等这些品牌，珀莱雅，他们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7-18年，他们每年的这个增长速度也好，然后增长的质量也好，其实都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在不断发展的。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会出现，首先第一个是用户需求，就你可以理解成在2000年以前，事实上市场都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但是在2000年以后，用户已经不满足说，哎，我就是用一个肥皂洗脸，用肥皂洗脸之后是用洗面奶洗脸，用洗面奶洗脸之后大家会知道说 OK， 我洗完脸我其实还需要给我去上面霜，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只用一层大宝，哎，但后来被教育说啊，其实只用一个大宝是不行的，你要用精华，你要导入，你要这个用眼霜，不啦不啦不啦，就是你的护肤的整个步骤被慢慢完善，你的市场也在被拓宽，
所以你的产品线拉长了，对吗？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是在于渠道也在慢慢变多，因为原先的市场需求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大家可能只在超市里面买护肤的产品。后来呢，大家去中国有 CS 渠道，就是 cosmetic store， 最早的话可能是夫妻老婆店，城市里面或者 even 往下一些乡镇里面都会开一些专门卖化妆品的这些店，消费者就会去到这些店里面进行选购。在后面呢，包含互联网的起来，淘宝到后面抖音等等，渠道的不断的发展，渠道的这个品类的不断的发展，其实也给品牌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你可以理解，从2000年到2018年左右这段时间，是消费需求在不断的被激发，大家在不断的教育下面，在美妆这个品类的认知也在被不断的提升，同时带来了渠道需求不断旺盛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首先整个美妆的市场在不断的提升，第二个，国货因为稳扎稳打的在深耕消费者的需求，对吧？因为国货的品牌相比进口品牌来讲，它其实是更能够理解中国消费者对于皮肤的需求的，所以它在这个阶段其实是随着整个品类的发展在慢慢的发展壮大， 并且在一些比较下沉的这个市场和渠道，比方说 CS 渠道，比方说一些新兴的网络渠道，国货是能够占到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并且去扩张自己的生意体量和规模的。
嗯，理解了。其实就是说从2000年开始，我们的国货到2018年，其实也就是完善了对于消费者的理解，同时它的产品线也跟上，同时渠道也进行不断的下沉，所以才有了整个国货的一个市场那个渗透率大概可以攀升到30%左右，当然里面还包括一些新国货，对吗？我现在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那些新国货跟传统的国货它的销量的那个比重大概是多少啊？就是30%里面有多少是传统的国货，有哪些，有多少是新国货？
其实有点很难比。如果我们去看上市公司财报的话，到目前为止美妆已经有好几个上市公司了嘛，其实你还是能够稍微分得出来一些的。比方说你现在排名在前十的佳化、珀莱雅、华西、贝特尼、水杨、逸仙、尚美、巨子、鲁商和完美，这个里面基本上一半一半吧。就是像佳化、珀莱雅这些，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比较老牌的国货嘛，包括完美这些，对吧？新的就是比如说华西下面的华西、贝泰尼、巨子，他们下面的这一些啊，比如说薇诺娜成分品牌吧，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新一些的品牌。
嗯，了解了。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差不多70%的美妆的销售占比是海外的国际品牌所占据的，那他们跟我们国货品牌的差异点在哪里？就是在市场格局上面。
市场格局上的差异点你的意思是？
比如说那个产品线层面，他们是不是更加的丰富，在哪些地方是更为丰富的，在市场是不是他们的更下沉的市场还是以国货为主，但是他们更占据的是中高端的那些市场？
不完全是。首先我觉得美妆行业发展这么多年，其实在整个消费品行业里面，美妆行业的竞争其实是最激烈的，大家一直都知道嘛。这么激烈的竞争下面，讲老实话，其实不可能有任何有机会的赛道是没有人去覆盖的，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常识嘛，就是你基本上在美妆里面很难找到所谓的蓝海赛道的，基本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大家在品类线的发展上面，或者说在产品的这个完善的程度上面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差异在哪里？差异在就是我刚刚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第一端在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第二端在品牌文化的那一端。这两端事实上是国货和进口品牌去抗争的最关键的战场吧。那我觉得这两年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大家看到包括像华西、贝泰尼这样子的这个企业的成长，因为他们早期其实都是原料起家，核心是在专注于原料的开发上面，也因为几十年在原料的开发上的这种努力以及深耕，其实带来了它在基础研究和原料应用成分这些就是微笑曲线的这一端上面带来的一些竞争优势。那这个竞争优势既包含了比方说在一些独特的原料成分的功效的这个开发，也包含了一些比方说同样国际品牌会使用的这个原料，但是国内的公司可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去生产差不多 quality 的一样的这个成分来给到消费者，它就会大大降低消费者在使用成分的门槛，那也带来了其实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的这个提升。所以这一端上其实这几年的新国货体现出了比较大的价值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端就是微笑曲线的另一端，所谓品牌文化的这一端，其实我们整个国货的品牌目前在这一端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建树。
刚才大家都聊得特别专业，我一点都插不上话。我有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啊，一个是目前国货的头部品牌有哪些？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需要兼顾一下男性受众，这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国货的那个头部品牌。第二点的话，我其实之前在查数据的时候会发现，在我印象当中很高端的那些品牌，像 HR 就赫莲娜，像兰蔻，他们在抖音上竟然是占据 top 3的一个销量的。这整个是目前国际美妆品牌跟国内头部国货品牌的竞争是怎样一个格局啊？
首先国货的 top 品牌的话，如果按照排名来看啊，首先珀莱雅、薇诺娜、自然堂，像这些品牌的话，基本上我估计今年应该都是 过50亿以上的品牌。
了解啊，对，本来是想问一下花西子算不算？
对对对，我花西子当然算 top 的品牌。再往下的话，可能就是第二梯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HBN 啊、谷雨啊，包括老牌的欧诗漫啊，比较黑马的富尔佳、可复美、润百颜，这些都是华西贝泰尼下面的一些品牌嘛。第二梯队当然还有毛戈平这样的老国货的这个品牌和完美日记类似。其实我们会看到，比如说50亿以上的品牌，然后再往下的话，差不多是10到20亿左右，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国货品牌在这个区间段里面。再往下的话，1到10亿这个区间段里面，其实也有不少的国货品牌。但是在比如说20亿到50亿之间，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断层一点啊，没有特别多的品牌在这个区间。另外一个，就像你提到的高端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竞争。如果你会看到超过1000元以上的这个客单价的这个品牌啊，那基本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叫高化嘛，高端化妆品，它其实去到了 premium luxury 的这个范畴，在这个范畴里的话，几乎没有国货品牌。那你可以看到，相对来讲比较高客单的国货品牌，其实就是毛戈平了。
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我纯粹是从个人的体感来，就是说这个高化的这个品牌，它会不会跟医美当中存在的一定的竞争关系？因为就是现在医美也挺流行的，那我每年可能在医美上面花几万块钱，但是平时的护肤的话，我可能就是不需要那么的高端了。我不知道就是在你们行业当中的人是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是一个研究的问题吗？
早些年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核心的定论。有两个例子其实大家看了就明白了。首先，医美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日本和韩国是远远高于中国的，对吧？日本和韩国在医美这个发展上其实是远远早于中国，近10到2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第二个，你去看日本和韩国医美发展以后，他们本国的化妆品市场是跌了还是涨了？那我们也会很明显看到，随着医美的这个增长，事实上化妆品的市场也是在蓬勃发展的啊。所以本质上来讲，医美我觉得它首先不会对于化妆品的这个市场造成任何的影响和侵占。第二个，反而会促进化妆品的这个发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如果大家已经在脸上医美花了5位数、6位数，你就已经在这张脸上花了那么多钱下去，那你日常的这个保养，因为医美的手术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光电手术啊、注射手术，对吧？手术本身是一个很快的起到功效的这个途径，但问题是，其实术后的保养对于手术的效果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只是做一些光电的祛斑的手术也好，或者说是美白的这个手术也好，如果你在术后不去做好你的，一个是对皮肤的这个修护，第二个呢是对于这个反黑的预防，那你这个手术就是白做的。但是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一块的知识，他会觉得啊，我一个手术做完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好嘞，所以刚才有说到，其实在高端的最 top 的那个赛道里面，其实还是以海外的国际的品牌为主，是吗？这是因为我们的品牌国货并没有在这方面发力，还是说我们的技术还是跟海外的品牌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其实大家都做品牌做比较多年嘛，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就是品牌本身是需要时间去做沉淀的。海外的品牌很多一开始的所谓的 brand equity， 品牌资产和品牌力，它是建立在阶层上的，对吧？就最早的海外品牌能够做到高化的，基本上都是贵族阶层向下输出自己阶层的文化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别人产生了巨大的向往感。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其实都是这样子。但中国事实上不存在阶层这个概念。当中国的这个品牌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没有所谓的说上一个阶层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去宣导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以建立他的这种品牌向往感的这种过程。所以很多的这个品牌的资产和品牌 equity 的这个建立，事实上是需要长期的时间以及本身品牌的这个独特性的元素不断的加深和夯实建立起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国货，除了我们讲啊像谢富春、百雀羚这样子的老牌子我们不提，那大部分的品牌其实都是2000年左右这个生长起来的，到现在也就20来年的这个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会看到一些品牌做得还不错，比方说像自然堂，它一直强调自己的这个来自喜马拉雅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开发喜马拉雅的冰川水，开发喜马拉雅的所有的植物，以喜马拉雅植物原料为核心去研发它的产品。那这样子的话，它会不断的去巩固它的这个品牌资产。其他的品牌相对在这件事情里面就会做得比较少一些。然后包含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源头不就是花西子吗？花西子其实也是比较少数在品牌资产上一开始它其实就比较鲜明的去做中国国风彩妆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户为什么要为你国风彩妆的这个溢价来买单？用户是不是认可你在国风彩妆里面做的已经非常好，好到我愿意用我的钱包来给你投票呢？其实这个都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内容，非常多的沉淀，以及你的科技的这个研究沉淀在里面，就共同形成你的这个品牌力。用户最后愿不愿意为这个品牌力买单，完全体现在你的价格里面。
其实你刚才也一直在讲就是微笑曲线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都同意其实美妆行业就是一个造梦讲价值观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刚才你说的微笑曲线是有技术制造和营销或者是价值观讲故事这三块来组成的，起决定因素的肯定就是那两端嘛。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如果一个美妆的话，它的整个的成本结构大概是怎么样的，能了解一下吗？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的一个定价策略当中大概是有哪些成本占比，大概是怎样的？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你从生产成本上来看啊，整个美妆的成本结构大概分成三段嘛。一段是你核心的生产成本，对吧？生产成本的话基本上会占到整个美妆价格段的20%左右，有50%应该是在渠道端的，厂出来一直到消费者手上，层层的渠道大概会占到50%左右，最后的20%-30%之间大概是在营销成本上。
那现在的话，你们就是对于用户这一块，因为在汽车行业其实用户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车还有一个等于是说你出厂之后交到用户手中，它的整个的旅程才开始，所以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都非常关注拥有车之后的这一段用户体验用户价值的一个达成。那在美妆行业用户在哪些环节当中是起最大的作用的？然后你们最关注的它的用户的价值点是在哪些阶段？
对于消费者端来讲，首先啊，因为用户对于快速消费品来讲是核心中的核心，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因为耐消品的话它可能几年才选购一次，
它复购率很重要对吧？
但是对于快消品来讲的话，我们的复购周期是在1-3个月之内，也就是说你1-3个月你不能让消费者回购你的产品的话，那你其实就没有未来。所以本身对于所有的产品开发来讲，复购率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指标，没有之一。因为当你的产品复购率不行的话，你这个品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去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消费者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叫choose moment。 我们会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有几个核心的 choose moment。第一个 choose moment 呢，是在他打开产品拿到产品的那一刻，他会有第一个概念，就是我拿到这个东西值不值，这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包装很重要对吧？
包装，
这个包装非常重要，
体验开箱的这种体验是不是让他觉得是物有所值的，包含他打开这个产品之后，产品倒在手上他的这种气味香味，这是他的第一个 choose moment。 第二个 choose moment 是上脸，上脸的时候的肤感也好，即时的感受也好，其实是他的第二个 choose moment。 第三个 choose moment 呢，是他用完产品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感觉到明显的从护肤的角度上来讲啊，会不会有这个明显的改善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感受，这个其实会非常强的力的消费者去决定说这个产品会不会在我未来想要去使用的这个名单里的。当然后面也会有，比如说你用 VC 类的产品，你肯定是需要坚持的嘛，28天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功效，比方说一些面霜长时间使用，眼霜长时间使用，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后续就会比较因人而异，那大家会去跟踪消费者，从我们自己角度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是核心的跟踪时间，那在1年里面的消费触点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蛮感兴趣的一点啊。那这个产品经理的话就是按照这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旅程来设计他的产品是吗？
首先，产品经理他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他在做的桥梁是把科学家的语言翻译成消费者能听得懂的语言。
我想问一下，在海外的就是国际品牌的产品经理是在总部的对吗？所以他其实在中国的可以说是品牌经理，或者是他不是参与研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理，参与研发的产品经理其实都是在海外的对吧？
是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品牌会把一些 DMI 的功能放在国内，就是他比如说全球他有几个实验室，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实验室是在国内，这样更好的去理解国内或者
中国
亚洲的消费者的这个肤质，那他也会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但他一定不是中国公司，他可能的 headcount 还是在总部的 headcount。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话题很有趣，就是产品经理，因为产品经理我们知道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嘛，它是最重要的那一环，它连接着那个用户端的需求。比如说我又拿汽车公司来举例，是说在海外的那个全球的品牌，是因为它的产品经理是在海外的，所以它对中国的用户的洞察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它出来的一款车型是适应全球车型，但不一定是适应中国的车型。所以当然在以前的市场，中国人对汽车还不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凸显，我们是 follow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跟标准。但是当中国消费者对汽车有了很强的认知之后，他们以及整个的互联网环境都非常不一样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产品经理是了解中国的，才能生产出中国的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想问一下，在美妆行业这样的问题有凸显出来吗？
其实是有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矿公司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我当时在欧莱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这种问题了。我还是喜欢比较体系的解释一下哦，我还是多啰嗦两句，不然的话对我来讲有点碎片。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产品经理的工作，其实分成两个部分。我刚讲到第一个，它其实连接的是科学家研发，他们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皮肤科学，研究的是原料，研究的是成分，这个人体功效。那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晦涩的，甚至对于很多用户来讲它是听不懂的。对于用户来讲，他只知道的是哎，我用上脸之后有效没有效，是我感官上的有效没有效。但是对于实际数据来讲，然后对于你皮肤的影响，甚至对于你基因的影响，会有效还是没有效，其实很多用户他仅仅靠比如说使用一天两天，使用一个月，他是没有什么太大感受的。产品经理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是要把科学家研发人员的这些比较晦涩的技术的文件，然后包含测试的这个文件翻译给消费者听，然后用他比较关心的这种方式。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在于他要研究消费者的需求，那他的哪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就像刚刚琳娜提到的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产品经理核心会研究the truth moment 以及会影响他复购的最重要的这些点。但是在后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月到十二个月的 performance， 就是他购买行为的这些变化，事实上是 CM 端我们的这个同事会去关注的核心的问题。所以对于产品经理来讲，他要研究的是什么？他要研究的是首先市场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就是整个市场不管是在成分上面，在这个功效上面，然后在皮肤科学的发展上面，它未来会去到哪里？用户未来会希望得到什么样子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更好的这个体感？它对于市场趋势的研究，其实是它工作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因为它跟科学家也有联系，它跟消费者也有联系。然后第二个事情，最主要研究的是什么？是用户未被满足，但是实际存在的用户需求。虽然我们看到说啊，比如说你要做个眼霜，哎，就大家可能会能找出2000个眼霜，但是还会有一些品牌的盲区。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就想用这个功效，但是我希望，我举个例子嘛，比如说防晒，防晒大家现在慢慢被教育，大家也会知道说防晒其实对于抗老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一步，每天都应该使用防晒。但是对大家来讲最大的阻碍可能是，比如说我用化学防晒霜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化学防晒可能会进入到皮肤，进入到血液，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问题。但我用物理防晒霜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物理防晒霜过于厚重和油腻，那我的肤感很难受，所以会让我减少去使用防晒的这个频率，那我就起不到的效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产品经理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平衡，提出对的需求 提出对的问题，让我们的科学家去研究。回到刚刚你的那个问题，就是本身国货的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经理他其实很能洞察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国货的研发毕竟起步要比海外要晚一些，所以研发人员可能要在回答产品经理提出这个问题上面花出更多的时间。但是对于海外的品牌来讲，它可能在研发的储备和基础研究上面的扎实程度是会更高的。如果早期 DMI 都是在海外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它没有一个人向大家问对的问题，这个功能其实现在会慢慢被前置。这个前置叫做，虽然国内的产品经理他核心的负责可能是负责营销，但是每年他们去 global 选品或者是去汇报工作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会提出说，哎，今天我的生意的阻碍是什么，对吧？我面临的竞争对手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我希望我的市场能上什么样的产品。那这种需求如果在提对问题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海外品牌来讲，它也同样能够满足亚洲或者甚至是中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那无非最后大家差一点其实是在效率上，对吧？就是我花多长的时间对的问题能够提到总部去，以及总部花多长的时间立项。其实在很多的跨国公司里面，立项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事情，对吧？立项完了之后花多少时间产品才能够最后落地到本土市场，其实这个链条反而是国际品牌在竞争当中比较艰难，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优势和本土品牌竞争的点。
对，就是刚才听下来的话，那个国际品牌的优势在于技术的那些储备，但是它对于中国的消费者的理解可能是比较慢的，对吗？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产品经理对于用户的需求的理解其实应该是非常的，我觉得应该是当下的，或者是效率要非常高的。那如果现在的话，国际品牌对于用户的理解还是通过每年固定的有中国的市场部的同学去到海外开会的这样的方式来传递，还是说已经建立了一些比较高效的成体系的一些渠道在那边可以非常快速的了解就是用户的需求？
嗯，跟早年间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不同品牌的做法不太一样。第一个，比如说在亚洲或者中国设立一个研发中心，其实对他来讲会更快的抓取到本土市场消费者的需求。第二个呢，你会发现各个集团的老大来中国的频率其实是在变高的，以往可能几年来一次，后来一年来一次，可能一年来两次，来三次都有可能。
嗯，
随着这个市场的重要程度在提升，当总部的人更多的走进到本土市场的时候，他其实沟通效率也会提升。第三个呢，甚至也会有一些品牌他其实会下放产品的开发权，不能说完全说开发权吧，或者说你的这个提案的这个权利嘛，就至少你可以提出说我要 tailor-made 为本土市场研发的定制的产品。那以前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国际公司里面其实你是很难看到的嘛，但是其实从201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深化的，为本土市场去定制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其实像海外的品牌也在收购中国的一些新兴的品牌，比如说欧莱雅集团投资了中国的一些新国货的一些品牌，这也是加强本地化的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手段吧。刚才有说到就是中国的一个品牌的话，它的优势是在于对市场快速的响应嘛。那现在国际品牌的话在这一块发力，那中国品牌在技术方面的话有没有加强自己的一个投入？
这个我刚刚就有提到嘛，这一轮能够跑出来的，我觉得核心是因为功效护肤品受到了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可嘛。但在功效护肤品上，像原来的这些原料厂商，其实他对于这些原料的研究都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华熙对于玻尿酸的这个研究，第二轮可能对于胶原蛋白的研究，因为现在市场的第二轮的趋势可能三星人员的胶原蛋白合成生物的这个研究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那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这些研究的技术就会成为我们国货品牌弯道超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拐点吧。但是我觉得从美妆的角度上来讲，单一原料也好，或者单一成分浓度，或者是比较突出单点的这种行为，其实可能不会特别长久，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还是比较 work 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品牌能够跑出来，比方说像薇诺娜这样的品牌能够跑出来，但是它能够同时去夯实它在整体比如说配方人体功效上的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去超越海外品牌的。
我想再问一个复购率的这个问题啊，那复购率的话，除了就是说你产品的确好，对吗？就是可以增强你的复购，比如说那个眼霜我用了一瓶之后的确好，那我就再用。那在产品设计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说让它可以 cross selling 的？比如说我用了面霜，但是我用个精华跟这个面霜搭配起来会更好的，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在产品研发的时候会考虑的，让用户怎么样用了你的一个单品之后，除了复购率之外，可以更多的用其他的这个产品，线上的这个产品？
当然，对于所有的消费品企业来讲，我觉得获客以及 LTV 都很重要嘛，就是 lifetime value 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都很重要嘛。对于美妆企业来讲，我觉得是两个稍微有一些矛盾和冲突的点啊。就首先从产品线的设计上，它一定要符合品牌本身的价值观和品牌的逻辑，就是品牌哲学。那所谓的品牌哲学，我举例啊，有一些品牌他说我是功效品牌，那当然就是什么样的组合起效它就应该在一起。那有一些品牌说我一开始宣称的其实就是极简护肤，那从极简护肤的角度上来讲，你的产品线本身就不会很长，因为大家会认为说我的皮肤其实不需要过度的负担，那我用比较简单的，比方说我用水加油，我可能满足大部分的这个护肤需求，只是在不同的季节我可能使用的油会有些不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的，就是在所有的产品开发当中，就是我基于怎样的皮肤科学和皮肤理念去护理我的皮肤，在这个基础上去延展我的产品线，这个对于所有产品线来讲都是第一位的。第二点才是说基于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来讲，我应该给他一些什么样子的产品连带，帮助他更好的在我的这个品牌当中去扩展他在我的品牌的这个体验。那这个部分的工作一方面是由产品经理完成，一方面是由 CM 的经理完成，因为产品经理他完成的是什么，就是 A 和 B 怎么样搭配它的功效更好，但 CM 的经理我们会通过 product path， 就是产品路径，比如说消费者消费的习惯的一些数据去做建模，我们会看到说什么样的消费者他的升级路径是什么样的，比方说我怎么样从保湿升级到美白，对吧，我从美白升级到抗老，那在这个升级路径当中，我应该怎么样去给大家推荐他更需要的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他的复购，就是他的复购不一定复购的是他原先购买的产品，也有可能是在品牌内部做新的探索，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通过产品路径来看到是说，哎，买了 A 的消费者他更容易买 B， 还是买了 A 的消费者更容易买 C， 我的导购或者我的品牌在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其实我就更容易去跟他推荐是说 OK， 你看 80% 的消费者在买了你买的这个产品之后，他更会推荐去买 B 或者买 C， 这样对你的使用会比较有好处，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消费者的这种连带的成功率也会增加。所以其实这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科学和产品理念的角度去给用户设计他的产品的路径，另外一个部分是从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的习惯上面，通过数据模型的推导去给到消费者一个更容易购买和使用的这种路径。那这两个路径的结合，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在品牌内唤起消费者，并且让他能够在品牌里面获得更多体验的方式。
那你们评判一个产品成不成功的一些关键点是什么？除了销量的维度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维度吗？
我认为首先第一个还是它有没有解决产品经理本身提出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产品在上市的时候它都没有解决我们本身提出的核心问题，那它肯定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嘛，对吧？如果我要解决的是这个防晒的产品，我就要一个不黏腻的物理防晒，那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才是成功的。如果你说啊，我最后搞不出来，我就搞了一个化学防晒看起来我能打个擦边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肯定100%它不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嘛，它肯定都不能到上市。所以首先上市的时候，它首先要完成对于产品经理的核心问题的这个解答，从技术层面上面，从功效层面上面去完美的验证它，那对我们来讲首先这个产品本身它是成功的。 第二个就是它怎么样投入到市场上是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核心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复购率。我刚讲复购率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复购率代表了你的核心人群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以及这个产品的体验是不是满足他们的期待。所以复购率首先是我们对于产品的第一指标。那第二个指标肯定就是销售量，就是说我们早期 target 的这一群消费者是不是认可你的这个产品理念，并且认可你的这个产品回答他们的问题。那销量其实本质上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嘛。所以对于产品经理来讲，就是它前期会有很多很多的指标，包含产品上市的时间的把控，资源成本的这个把控，产品功效验证，各种宣传维度的这些内容的组织，那这些都是产品经理你把它分模块它要去完成的 KPI 也好 OKR 也好。但是最终你说我归根到底去考核产品经理做的产品出来，我两个核心指标啊，就是复购率和销量。
那我能了解一下复购率大概是多少算是比较好吧，就是在行业当中的一个中位数大概是多少复购率？
不同的品类会有些不一样的，护肤和彩妆的复购当然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你护肤的水乳跟你的眼霜的复购，因为它本身那个产品特性也会决定，但是正常来讲我会觉得在20%以上的这个复购是比较好的复购，有些产品比如说我们能够去到30%的复购已经非常优秀。
因为其实刚才已经讲到很多核心技术这一层面的东西，就我有限的了解，现在护肤很多是有成分党的，就是他们专门买那些成分很好的或者是技术很好的。但是反过来我要问的是，就美妆的品牌的营销故事一般是会怎么去讲？因为在汽车领域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但凡你的产品你的技术非常领先，可能它的营销就相对来说可以弱一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妆这个行业它的品牌营销故事一般怎么讲？用大流量明星，因为我记得以前美宝莲巴黎欧莱都是用大流量明星的嘛，那还是必选项吗？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行业来讲是一样的，其实你在哪里多花钱你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少花钱嘛。就是本质上来讲，你如果从营销的角度上来讲，这都叫获客成本。所谓的获客成本是我到底是在研发里面我把这个钱放进去了，包含比如说你这个产品的配方，包含你的包装。如果说我这个包装就是好看到用户看一眼他就能记住并且他就想要买，那我是不是在广告上就可以少花钱了？当然是的嘛。我以前可能我打十次广告只有一个人买，但我包装好看到我打十次广告九个人都会买，那我广告就可以少打几次嘛。那研发的那个成分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你研发的成分你说我的技术很牛，牛的点是在于首先你不能自嗨，对吧？你说我很牛，但其他人都不认可这个东西很牛，或者说你很牛，牛的不在地方。你说我那个防晒能够防200个小时，举例啊，但是用户说我每天晚上回去都洗澡啊，我24小时就够了呀。那你后面的24小时到第200个小时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你这个技术再发展，其实也没有用嘛。所以本质上是，如果你在他非常 care 的，就是关心的那个领域上面，你做到的技术非常牛。那你的广告次数显然要比其他人短嘛，因为你的获客那个效率就会更高，这个是一个方面。那我觉得是对于所有的品类所有的品牌都适用一个地方，就是你的研发很牛，你的广告就可以少。那第二个刚刚讲到的是我要不要用大流量的明星，用大流量明星我认为它本身其实起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其实是为品牌做背书，就当一个品牌熟知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明星的熟知度比较高或者明星的认可度比较高大家会觉得说哎，因为他给这个品牌代言，所以我愿意去相信这个品牌应该是一个有保证的好品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请明星代言的目的。那第二个大家请明星代言的目的是我原来没有人知道，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那大流量明星它的利弊其实也在这里嘛，它的好处就在于它能让很多人知道，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它的人群其实是会比较泛的，相对你用一些比较精准的人群的小明星也好或者是 KOL 也好，那大流量的这个明星的人群的广度更广的情况下，它精准度一定下降。那也就是在于当它精准度下降的时候，要不然你本身在渠道的覆盖量已经足够高，或者是你在与品类的认知度和背书已经足够好的这个情况下，你用大流量明星的转化才会比较合理。这个东西就跟可乐打广告一样嘛，对吧？你只要出现，用户只要被提示，他其实就会去有购买。那这种情况下你用大流量明星是合理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本身的质量也比较好，我希望用它来破圈，那你用它也合理。 但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底层也不是很扎实，或者是说这个认可度也不是很高的这样的品牌，你用大流量明星，第一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你精准的这个人群，你的获客成本反而会变得很高。第二个呢，它反而会起到很大的这种反噬的作用。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其实得不偿失的。你说在美妆行业大家用不用流量明星，我觉得肯定是用，但是不同的品牌在不同的阶段以及在不同的这个目的下面，大家用明星的方式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说到明星话题，其实就是应该是投放的一个环节嘛。那我有个好奇，目前主流的美妆品牌它在 KOL 和 KOC 的应用应该是越来越多了，一般目前一个品牌它在这个层面它的 KOL 和 KOC 费用在营销推广费用上大概占比会有多少？
这个真不好说啊，但是体感上应该占到了一半以上吧，
比重蛮大的。
好的，那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了，也知道了就是国际品牌跟国货品牌其实大家都是在取长补短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想问一下 Rachel， 那接下来你觉得国际品牌跟我们的国货品牌各自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国货品牌来讲，其实挑战是比较明确的嘛，还是在微笑曲线的两端怎么样去发力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样去深化在基础研究然后核心技术端壁垒的这种搭建，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品牌文化，并且形成品牌认知和很强的这个背书。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美妆的品牌从业的人持续需要去努力和挣扎出出路的一个点吧。首先你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如果大家不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努力的话，事实上我们在中高端这个领域里面的确你很难去跟进口品牌去抗争，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其实是未来，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看微笑曲线的两端，只有你在中高端立足完了，你才有更多的钱和价值可以导向去你的基础研发的那一端，让它变得更加扎实，让它的壁垒建得更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突破这个国际美妆的一些壁垒，或者是他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占有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两端都是必须突破的。我从一个美妆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花西子的这个事件里面，我其实能够理解花西子在微博上面发的那些话，他从心底里是怎么样想的，其实我们都是能够理解的，只是我们觉得表达的方式有些问题吧。这个是从国货美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然后从进口的这个美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进口美妆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于他们其实大部分不依赖单独市场，那也就是说全球化其实本质上是大部分进口美妆品牌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但是这个策略在中国的这个美妆品牌里面目前其实还没有很明显的显现出来。虽然这两年大家开始有一些出海的这个动作，但是远没有到规模化的去考虑全球市场的运作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区域和区域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出现的一些阶段性的差异对他们来讲是可以被容忍的，但是这个过程也会造成一些风险，这个风险在于我的总部对于前端市场的敏感度是不是足够高，以及我的反馈效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当一个市场足够大的时候，它的需求你能不能快速的被满足，以及当它新兴建立起来的时候，它的这种需求能不能被看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来它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平衡，这个平衡在于市场有起伏的时候，它其实对冲了很多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来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当这种风险对冲成为常态的时候，会不会也变成一种就是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如果他不能保持一种敏感的话，很有可能他的产品力他的这个品牌能力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他在各个市场上都可能会出现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多国际美妆出现问题，根源上它一定不是只是在中国一个市场出现问题，而是在它全球市场的策略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
最后 Rachel， 要不讲讲你目前的做创业品牌的故事，有哪些挑战，有哪些机会点？
创业本身从各个维度上嘛，我觉得对人性都是一种挑战吧。你对于品牌的理解，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深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本身创业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跟我之前所有职业生涯相比非常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更理解用户需要什么，消费者需要什么，以及我想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你是在 创业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清晰自己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希望你的品牌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你希望你的品牌将来能够服务谁，以及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成长和品牌成长的过程。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的品牌在过去的20年里面其实是依赖中国，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渠道红利，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这个快速的增长并没有让大家在品牌端特别花功夫和精力去做深挖，并没有建立非常多的这个品牌资产的壁垒。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这个单一市场来看，就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因为你在中国你可以不用全球化策略也可以做到世界 top 级的这个企业，所以这个既能够让大家享受到非常大的这种效率的这种提升，但其实我觉得也带来了一些惰性，就是你会看到日本韩国这么小的地方，它其实也能出非常多的这个 top 的全球的美妆企业，但是中国到目前来看我们都没有看到哪一个品牌在全球市场上有话语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比较令人可惜的事情的。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创业者来讲，我们的确要回答很多问题，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新的品牌从渠道里成长起来，变成一个真正的有品牌资产品牌价值的品牌。第二个事情是中国的品牌未来怎么样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上面有它的一席之地，有它的话语权。那它的这个话语权并不是说我通过跟消费者争执了来获得的，对吧，也不是说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高端品牌，我觉得我可以站在这个全球市场上我就已经做到了，而是不管是从这个基础的研究来讲也好，或者研发来讲也好，还是从你自己的品牌的认可度和知名度来讲也好，消费者和全球的消费者是否认可你是一个能够引领风向的，然后认可你是一个能够领导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Rachel， 你现在创业多少年了？
我是就疫情开始的时候开始创业的。
那等于是熬过了整个疫情是吗？还能坚挺下来，那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啊。最后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听众里面也有一些想创业的小伙伴， Rachel 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因为我身边也会很多的人就是也会跟我谈想要创业，大部分我其实都是劝返的，能不创业就别创业，因为客观的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个九死一生，我觉得首先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坚持下来的，就是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包括对于你个人心理身体家庭生活的这种挑战。但是很多人呢在创业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我的建议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的话，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在于你愿意放弃什么来创业，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今天你能不能接受花光所有的积蓄，花了3-5年的时间投入在这件事情，最后一无所获。你如果可以接受不会去上天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往下面去考虑，如果你觉得不可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先停下来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创业绝对不是任何一个路的退路。如果有很多人说啊，我受老板的气我就自己去创业吧，或者说就不想干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创业更自由，就是我觉得但凡有这种想法的人千万不要创业，因为创业一定比你想象的所有的工作都更不自由，需要更大的耐心，需要更大的毅力，所以创业一定不是任何一条路的退路，只有就是你想明白我能够放弃什么以及我想要什么的情况下，我觉得创业才是一件大家能够坚持下去的事情。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前两个问题你都能回答，对吧，也就是说你知道你能放弃什么以及你想要什么，最后那一点就是你凭什么要，就是你的这 unique selling point 到底在哪里，就是你自己的能力的长板是什么，这个长板能不能支持你的创业成功，就如果这个问题也没有，那我觉得也可以不要开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创业能够把这三个问题想清楚的话，开始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件更加保险的事情。当然就是你说一时冲动，冲动完了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底线嘛，你还是能够承担一些结果的时候大家才能冲动，你不能盲目的瞎冲动。
嗯，所以我听下来其实创业还得趁年轻，创业得趁早，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只要年轻你就都可以承受。
就相对来讲的话，从大部分人的角度上来讲，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资产啊，也没有很大家庭的负担啊，创业的时候它的阻碍就会小一点啊。但是如果你持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啊，其实什么年纪创业都一样。
好的，非常感谢 Rachel 给我们带来了美妆赛道的故事和她创业的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话题。 BB 商业与品牌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和 QQ 音乐，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很重要，也期待给到我们改进建议，让我们下期做得更好。
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惊相亲切，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给世界知道，也曾你一起中梦话，不打真假，不做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你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